活水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父亲节快乐。在场在线的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父亲节快乐。今天是父亲节一个特别的日子，我邀请大家共同起立，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共同以主导文作为祷告好吗？请大家共同起立，在线的共同起立，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神给我有机会能够跟活水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分享父亲节的信息。今天我将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分享父亲节见父亲，父亲节见父，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信息。大家有多少人是父亲的？对，有。好，我们给父亲一个鼓掌啊。那么我们当中有没有给父亲祝贺的？有多少给父亲祝贺了？打了电话问候或者电邮也都有吧？感谢神啊！我们为所有的父亲，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献上感谢。有多少人还没有做父亲？不多。有多少人未来想做父亲？有多少人还不知道要不要做父亲？无论如何，这个信息都跟我们有切实的关系。父亲对我们的人生作用非常的巨大，影响深远。父亲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导师、恩师。上个月，英国有一位35岁的三项全能冠军呢，他是游泳、骑车跟登山三项全能的冠军 Triathlon athlete， 35岁，叫做 Mitch Hunchcraft。 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 Mitch Hunchcraft 这个人首先从英国游泳，穿过35公里的英吉利海峡游泳啊，游过海峡之后，又骑自行车从欧洲大陆骑到印度12000公里，又从印度继续骑车走到尼泊尔珠穆朗玛峰的基地底下，再从那里登峰，在上个月的母亲节成功的登顶登峰了。这个人很厉害。 Mitch Hunchcraft把他自己这样一个伟大的成就归功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这样论他的父亲：他在我的每一步的途中与我同在。 He was with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可见父亲对子女、对后代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即使他们不在世，仍然会产生持久的果效与影响力。我们需要父亲，我们需要好的父亲，我们需要负责任的父亲，我们也需要有圣经观念、敬畏神的父亲。阿们。那么请问今天这样的父亲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当中。教会需要培养这样的父亲。父亲们需要从圣经里面认识真正的父亲。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处于什么地步，你是现在已经做父亲，还是将来要做，或者你不打算做，我们都需要认识一位天上的父亲。那么认识这位天上的父亲，我们必须从圣经着手，从圣经里面认识这样一位父亲。 在圣经中，父亲这个字最重要的意义不是他是祖辈，他是爸爸，他是爷爷，他生儿育女这样的意义。圣经中父亲这个词最重要的意义乃是来源，来源 source。 父亲是什么来源呢？父亲乃是祝福的来源，乃是生命的来源，父亲乃是责任的来源，使命的来源，乃是保护的来源，乃是帮助的来源，也是持续的来源。如果你理解父亲是来源，是所有一切的来源的话，这将更新翻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你现在是不是父亲，都将更新翻转我们的生命。首先父亲是来源，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圣经会讲亚当是赛，亚当生赛特，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从我们人的观念来讲，我们想到生都是妈妈生孩子，但是在这里的生不是妈妈生孩子那种生，而是来源的意思。赛特的来源是亚当，以撒的来源是亚伯拉罕，雅各的来源是雅各，是以撒。如果我们明白来源的意思，而且来源的意义，这将翻转超越我们整个的人生。首先讲责任，责任的话，父亲是责任的来源。其实我在信主之前还是蛮有责任心的，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跟师母谈恋爱，他父亲比较担心，哎呀，你要去美国，要出国了。我给他写了长长的一封信，我向他保证，我将一生爱你的女儿，一生为她负责。他没有给我什么回应。30多年后，我们回国探亲，他年纪已经很高了。他私下跟我讲，谢谢你这么多年爱我的女儿。这是父亲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圣经对责任是这样规定。父亲是责任的来源，父亲也是祝福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当约瑟与埃及的一个祭司的女儿结婚之后，他的后裔仍然算希伯来人，而不受埃及祭司这样一个族裔的影响。因为约瑟作为父亲，他的身份地位，他的传承决定了他的后裔，对吗？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摩西与米甸人的女儿结婚，他的后裔仍然是希伯来人，仍然是利未人，因为父亲是身份地位使命习成的来源。我们需要认识父亲是来源。今天不管我们是不是父亲，只要是你是男人，你都有这个责任，你是一个祝福生命责任使命保守维持的来源。在你们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父亲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阿们。所以今天讲，我说父亲节快乐，不仅仅是祝贺真有肉身儿女这样的父亲，也是对所有男人，对所有弟兄，未来父亲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都承担的这样一个责任，我们都是一个祝福的来源。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1章18节里面这样一节经文里面的意义。我们要认识父亲节见父亲，从这里面我们看如何见父亲。约翰福音1章18节是这样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会背这些经文了，有些人不一定会。我会讲3次这样的这节经文。那么在讲之前呢，请大家共同读一下，我相信读完之后你们有很多的亮光，也会背这节经文了。如果还不会的，我们一起来，1、2、3，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大家看见什么？ 在这节经文中有三个关键词、关键字：神、父、独生子。在整卷圣经当中，旧约、新约加在一起，只有这一节经文，这三个关键字同时出现：神、父、子，同时出现。这一节经文也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分水岭，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成为这三大宗教的鉴别。犹太教相信有神，也相信神是他们的父，但不相信独生子。伊斯兰教相信神，但不相信父，也不相信子。基督教相信神，相信父，相信独生子，父是有独生子的。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中非常著名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但是要光信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还不够，我们首先要认识神为父，认识神为父。 God is the Father, God is the Father, 神是父亲。我想我们基督徒都认同，都知道神是万物的来源，对吧？神是万物的来源，我们讲到父是来源嘛，神是万物的来源，神创造了一切，神也是大能的神、全能的神，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请大家把这样一位万能全能的神、创造一切的神投影到一位万能的父、全能的父、一切来源的父，我相信不多人能够成功的这样的过度转移。我相信大多数基督徒在我们有意识、无意识里面都转不过来。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彰显的就是一位万能全能、创造一切的神，在创世纪第二章表明的是一位立约的父，立约的父。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位全能的万能的神，我们需要神学，我们需要逻辑，我们需要相当的知识，我们都可以信，没有什么困难的。你甚至可以读神学，你可以在神学院教书，你可以成为教授，你有博士的学位。但是你要认识神为父就不一样，就挑战了。为什么从神到父这么挑战？因为认识神有相当的知识，神学就可以基本上明白，但是认识父不一样。认识父乃是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讲到创世纪第二章是一个圣约的关系，这是关系当中的身份。父是关系，而且是亲密的关系。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活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们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理解，很多逻辑，有很多智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涉入亲密的关系当中去，可能受到伤害，可能在逃避亲密的关系。一个神学院教授，他可能没有真正经历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可以教神学，但他无法彰显跟亲人、跟朋友、跟家庭、跟神亲密的关系。对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可以在表面搞定我们的神学，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但是你无法轻易的搞定跟父的关系，这是最难的。但是很奇妙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是著名的引子，这个引子很自然的，也很深奥的把创世纪第一章因为创造的神跟第二章立约的神结合起来了。第十七、十八节这样说，大家可以听一下：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实际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引子已经把一位创造万物的神 跟立约救恩之父非常融洽，非常深奥的结合起来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恩典和真理也都是从父来的。讲到恩典就必须讲到约，讲到约必须讲到爱，也讲到审判，这里面都是讲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我认为，我以为神为父这样一个转折点大概在2004年，当时出了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我是独自去看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开头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我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从他的表情，从他所说的，我知道他在祷告。第二，我知道他跟父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三，我知道他非常的纠结痛苦。请音响的放一下前面这个视频，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视频，就是耶稣受难记一开始这样一个祷告的场景，有没有可以放一下吗？放到他祷告完看到门徒就可以了。好，可以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当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深深的被耶稣的祷告所震撼。除了他极其纠结挣扎以外，我还能感受到他与父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震惊的。在这样一个纠结当中，他彰显了一种亲密的，不是我们通常祷告的那种话语方式形式，而是非常心灵的对话。这对我的生命产生非常大的一种影响，这是我对神为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过渡。首先，我觉得要成功的以神为父，要突破祷告，耶稣的祷告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的祷告基本上都以父开始，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父，父啊，这种称呼将全面的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比起讲主，或者主耶稣，或者神，更加的亲密。你们有注意到吗？请你们体验一下，你们祷告的时候是如何称呼你祷告的对象，这非常重要。我有两个女儿，你们知道他们怎么称呼我？ 他称呼我不是用父亲，也不是爸爸，是用芭比。从小就是芭比，大了还是芭比。他们俩对话的时候也说我是芭比。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其实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马可福音记载他是用的阿爸 Father。 阿爸是亚兰语爸爸的意思，就是爸爸 Bobby， 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阿爸 Father 是希腊字，就是父亲。他把阿爸跟 Father 结合起来，既亲密又严肃。我的女儿称呼我为芭比，我听起来非常的亲切亲密。世界许多国家他们也用芭比，像意大利也是有芭比这样的字来形容跟父亲的关系。如果你不用芭比，不用阿爸，你也用其他的表达，我不知道，但是呢，通过我们对爸爸的称呼，你大概可以看出来我们与父亲的关系。当然我跟我爸爸我不叫他芭比，因为可能这是比较西人化，因为我在国内长大，我会叫他爸，因为在北方的话可能叫爹，我不叫爹，爹有点假嗲或者土，我是叫爸。就这一个字也可以表达我们与父的关系，你们体验一下，爸，老爹，或者爸，爸，有很多的表达表明其中的关系。昨天早晨我六点半起来，我就准备今天的信息，正准备的时候，我爸妈就在底下准备去游泳，然后师母就讲，哎，你好久没游泳了，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游泳？我想我准备活水的信息啊，我去游泳就少两三个小时怎么办呢？那我是去游泳呢还是去准备信息呢？你们觉得我应该做啥？游泳啊，那活水信息不是问我对吧？所以你们比较注重关系嘛。对呀，你们很好，你们好，也为你们点赞啊。我真的去游泳了，我跟我父亲一起游泳，我也看他，因为他身体比较弱一些嘛，我也注意他，看他有什么状况，我随时可以帮助他。后来我们一起泡热水，泡热水的时候也谈谈以前小的时候的愉快的事情，我们也谈一些神学的事情，非常愉快。后来我们吃了 Burger King， 我们就回家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我损失了两三个小时给活水弟兄姐妹准备信息的时间，但是我跟父亲有了亲密的关系。因此我讲，当以神为父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里面去，亲密的关系里面去。你看耶稣祷告的时候，当时这是电影的描述，他的手在触摸，对吧？他的心灵非常沉重纠结，他似乎在抓他的父亲，结果他碰到了一棵树。你们想他那个时候的需要吗？他的想抓住的吗？他的渴慕吗？他心里所想的吗？一旦我们以神为父的话，我们的心会被父的爱所充满，这是最大的一点，我们会得到满足。今天早晨我出去灵修，在附近的公园，因为是父亲节嘛，公园后来来了一大群印度人，都是爸爸带着孩子在打球，就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在讲印度语，我也听不懂，但我在灵修，我在预备今天早晨信息啊，那我也受影响，那我也会自然的不高兴，对不对？本来中国人对印度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但我不一定，我只是这样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正在向祷告，我正在向阿爸祷告，我在讲父啊父啊。当我听旁边叽里哇啦的时候，你想我的心是什么？我的心充满爱，我在想这群印度人星期天父亲节的时候在这里带着孩子打球，他们没有敬拜真神，不认识真神这位阿爸父，我正在向他祷告，我心里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我真是想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从神进入父的一种改变，一种转变。 你会在父的心态爱心当中来面对所有的人，因为父他是创造万有的，不但创造万有，他创造了万人，不但创造万人，他还拯救万人，不但拯救万人，他还差遣我们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阿们。一旦你发现进入这个父的关系的层面，你的生命将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对所有的弟兄们讲，今天不管你有没有肉身的儿女，你如果明白父的意义的话，你如果明白这样一位以神为父的话，你的生命将完全的不一样。你的妈妈会喜欢你，你弟弟妹妹会喜欢你，你的同事同学会喜欢你，因为你活出一个崭新的使命的有责任的生命来。这是第一点，以神为父。我们来看下面一点，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请大家一二三一起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已经把答案给你们了。第二点，从怀见父。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对吧？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子见父，从子见父亲，独生子跟父。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句话非常的绝对，绝对到他已经否认了所有宗教的可能性。可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都会问，哎呀，为什么只有你们基督徒的神是唯一的神？因为圣经是这样讲，哪一节圣经？这节圣经，这是其中的一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请问，任何宗教领袖看见神了吗？如果他讲看见神，圣经经文告诉我，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此，圣经绝对的否认了任何宗教的可能性。宗教是人对神的寻求，而圣经清楚地否认了人可以寻求神，看见神。你可以寻求，但是你绝对看不见神。既然看不见，你就不能认识，不能通过宗教，通过人的寻求看见认识神。那么问题就来了，圣经既然这样否认的话，有没有给我们出路？是不是自己封了自己的路呢？那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我们如何认识神呢？这是不是很好的问题？牧师怎么回答？答案在下一句，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说，人不能直接看见神，但是可以通过子见到父。神人关系这种绝境可以从父子关系得到解决。中文有句话叫做山穷水尽，怎么疑无路，然后呢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今天昨天晚上才知道，今天信息是要翻成，后面有人翻成英文的。我在想后面的弟兄比较辛苦啊，怎么翻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他脑筋要急转弯。我也想一下这个问题怎么翻呢，可能叫做There is a light in the,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There is a silver lining in the cloud. 意思就是说，在人无法认识神的这个绝境当中，神通过他的爱子显明了父。我前面已经讲过神跟父之间的关系，那么爱子表明了，彰显了父，可以看见父。通过爱子就可以看见父，通过子可以看见父，这个绝境有没有解决啊？问你们有没有解决，你们好像还没有解决的样子。人不能认识神，人不能看见神，但是人从子可以看见父，解决了吗？你们还没解决哦，中间的解决了，这些都没解决。换句话说，人不能看见神，但是神给人一条出路，就是通过子去认识父。你看见子就是看见父， 你认识子就认识父，你接受子就是接受父，伟大吗？所以这样又让我们进入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话说回来，基督教信仰最终是要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不完全是神学。有很多人神学已经完全没问题了，他都理解，就是没有办法踏入那个亲密的关系。基督教信仰要的是父与子的亲密关系，我们通过子与父的亲密的关系。那么通过子见父，并不是肉眼所见肉眼所看，而是内在的心灵的内在的关系，不是肉眼的。他有个门徒叫做腓力，对吧？腓力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就跟耶稣讲，哎呀，主啊，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对吧？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意满足了。腓力在说什么？腓力在说什么？他的意思乃是，主啊，你给我们显个魔术，变个法吧，就像魔术师一样，本来这啥也没有的，突然有只兔子，对吧？突然变了个东西出来。你们觉得如果耶稣真的这样突然把父变出来了，看，这就是你要看的父，一下就没有了，你们相信这样的魔法吗？你看见了，对吧？你们有多少人相信魔术师的魔法真的能实现，真的是这样的？不会吧。腓力要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即使可能也不可能持续的一个事情，因为能看见父是通过子心灵的一种彰显，心灵的彰显。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这样讲，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注意认识，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这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14:9-10，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能通过子看见父，不是肉眼，不是物质的，不是自然的，乃是超自然的，乃是灵的，乃是内在生命的。请问今天我们当中所有这些弟兄姐妹在场的，你们都有某种关系，对不对？这种关系完全凭肉眼就可以看出来吗？看不出来，这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很本能的知道我跟谁比较好，对吧？我跟那个人不太好，你可能又会表现出来，你可能不表现出来，这是内在的关系，真实的，但是很难去把它表达出来的，而表达出来的话也不会持久，而且会有伤害的。这就是内在关系的秘诀。耶稣告诉我们，他与父神有一种内在的关系的秘诀，内在亲密的关系，父在他里面。他所说的是父住在他里面所说的、所做的事情，这非常的伟大。换句话说，耶稣所讲的代表了父，耶稣所做的也出于父，耶稣的旨意、他的心态、他的心智都是出自父。这是我们很少思想的，从子见父。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跟活水弟兄姐妹在这里庆祝父亲节，也很高兴我的父亲今天坐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父亲今天在这里，你们可能不太认识我跟我父亲的，不知道他是谁。我站在这里，你看见我了吗？如果你们会讲，尹牧师啊，请你把你的父亲指给我看一看，我就满足了。你们想我会怎么回答？把你的父亲指给我们看一看，我就满足了。你会，我会指给你们看吗？看，他在这里。我是这样想的，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因为我很像我的父亲， 我的声音，我的相貌，我的形态，甚至我的表情，很像我的父亲。你们看见我，你们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你们就可以认出在你们当中我的父亲。阿门。所以等等敬拜完了以后，你们不要马上走，你们认一认我的父亲在什么地方。认错了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还不那么像他。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中国的青岛，但是我们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长大的嘛。那么在内大的时候，我父亲的同事有一位老同事啊，教授呢，他搬到青岛去了，我也在青岛读书，他就邀请我去他们家经常去吃饭坐一坐。那当然我也会去向他传福音嘛，我就去。去呢有的时候一起吃饭一起谈话，有一次他就从对面的屋子过来说，哎呀，我在隔壁屋子听你说话跟你爸爸的声音一模一样。我当时吓一跳，因为我自己从来没听过我的声音嘛。我觉得真的像爸爸的声音吗？等我做传道人以后，有的时候我听我讲到的信息是比较像。也许我的音容笑貌，也许我的表情，我的神态是像我的爸爸的，当然我也不会那么像，对吧？所以你们会有认错的时候，所以你们认错的时候也别在意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是父的独生子，什么意思？唯一的。我们讲到父是来源，对吧？子是父，独生子，也就是说子是父唯一的来源。你再想一下，子是父唯一的来源，既然是唯一的来源，是不是他绝对的像父？他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他的神态，他的心态，他的心智，他的生命就是原汁原味的父，可以这样讲吗？这才叫独生子。如果不是独生子，就不是原汁原味了吗？我们都要品尝原汁原味，对吧？独生子就是原汁原味的父，是一模一样的。通过子来看父是绝对没有错误的，绝对不会认错的。不像你们通过我来找我的父亲啊，你们有可能找错。但是通过子来认识父，来看见父，来相信父，是绝对没有错误的。阿们，绝对没有错误的。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有许多伟大的作为。实际上约翰福音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到十八节，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就是个引子，在引子以后全部都是阐述论证引子的最后一个结论。那么在约翰福音里有许多伟大的作为，包括神迹，对吧？都是为了说明论证引子的结论，引子的论证。比如讲他与井边妇人的谈话，耶稣与井边妇人的谈话实际上代表了天父与井边妇人的谈话。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子的，是天父医治了这个瞎子。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是天父使他死里复活。耶稣给门徒洗脚，也是天父再给门徒洗脚。大家有没有从天父的角度来看子所有的这些作为？我相信你们很少这样看，我也很少看，包括讲道也不会讲。那么耶稣给门徒洗脚，我们都讲主给门徒洗脚，分布大使命，对吧？新的命令，这没错。但是从父在子的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情，这也是天父做的，这才叫从子见父，这才叫从子见父。所以耶稣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经文呢。不但父住在他里面做他的事情，包括约翰福音里面所有这些伟大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父自己爱你们，因为 你们已经爱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信子爱子的话，父自己会亲自的来爱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中间人，不需要其他宗教的法师。所以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万物的神，通过子的关系可以亲自来爱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向子祷告，父就可以应允，知道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经文？我不求父，你们要亲自求父，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应许。为什么我们可以亲自求父呢？因为通过子，我们认识了父，我们建立了这种完全信任的爱的关系。因此，我们所领受的任何的服事，在教会，或者我们做的任何的服事，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天父的作为。我们领受的都是父的服事，我们所做的也是父通过我们在做的服事。今天敬拜后，我们会在底下一起用餐。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有爱心在付出，在所有这些爱心的付出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是父通过我们在做他的事情。我们接受的人也应该有感恩的心献给父，感谢天父通过这些爱心服侍的弟兄姐妹在做这些事情。今天我们回家以后，我希望所有的父亲弟兄们为自己的家人朋友做一件事情，而且要告诉他们，这是天父通过我所做的。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天父，阿们。这是第二点，从子见父，将整个超越我们对神对神的认识。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一二三，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三点已经有答案了，从怀见神啊，从怀见父，从怀见父亲。怀当然就是心怀、胸怀、怀抱的意思。怀代表了爱，代表了关切，代表了宽容，代表了平安，代表了信靠，也代表满足。英文对这个怀的翻译很有意思，你们知道英文怎么翻译怀吗？不什么，不是 chest， 反正 chest 就很土了。那么英文有个词叫 bosom friends， 就是挚友，非常好的朋友，你不能叫 chest friend。 bosom friends， bosom 是挚友，怀中的朋友，非常的亲密。怀也被翻成半月形啊，月弯这样的一个形象。弯这个字也表达了胸怀，这样靠在怀里，对不对？你不能这样的让人靠，你要弯起来。怀代表了爱，代表满足，代表平安，代表信任。路加福音十六章特别讲了一个拉萨路的故事，对不对？这个要饭的拉萨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亚伯拉罕的怀代表满足，代表永恒，代表安乐，代表平安，这是怀的意思。父的怀代表了爱、亲密、平安、信靠、永恒的满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圣爱。父的怀抱代表了爱，当子从父怀里出来的时候，就把父的爱带出来了。因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父把他怀里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接受子的就是接受了父怀里的爱，对吗？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还有一个大宴席的比喻，我们可能都很熟悉这个大宴席。这个大宴席是这样讲的，有一个主人在家里面设了特别特别大的宴席，请了很多尊贵的客人，对吧？就发请帖去请他们来来来来来， 结果所有的这些被请的人里面呢，有很多是有各种原因，今天我要买牛啦，今天我家里有什么其他事情啦，我要去耕田啦，啊，有人讲我要遛狗啦，我有宠物要喂啦等等，很多人就不能来。但是这个主人不放弃，他对仆人讲，去把大街小巷里面所有瘸子瞎眼的，把所有这种残疾的人都请来。所以仆人就去了，把周边啊村子里面所有这些残疾的人又请来了。那当然这些残疾人是要来的，有这样的大宴还不来吗？都来了，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怎么回事？还有空位，怎么办？他再去请，把所有的人都请来，都请来以后还有空位，这代表什么？代意味着什么？大家看到什么？从这个大宴席你们看到什么？代表天父的心，天父的怀是多么的宽广宏大，是多么的有爱，就是整个世界的灵魂装进去都装不下，而且他多么渴慕世人来归向他，来投靠他，来享受他怀中之爱呢？对不对？大宴席就表明这样一个父的爱，天父的爱。其实父亲对子女们最大的伤害，就是在他自己心中没有给他们一席之位。子女对父亲最大的失望，也是自己在父亲心中没有一席之地。这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孤独受伤害人他们的处境，在心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我前面讲过，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上大学之后只剩下二女儿在家，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我会讲出大女儿的名字来，说明在我的心中大女儿仍然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也很喜欢我的二女儿，她今天也在这里，我向大女儿说话的时候也会讲到我的二女儿，突然叫错名字了，那我也知道我的二女儿在我心中也有一席之地。最后我就用宝贝来叫他们，宝贝，不管大二他们听见就知道反正是他们，叫宝贝就好了。我们都希望自己在父亲的心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这种愿望真的没有得到满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亲人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加拿大有这样的情况，在日本也有这样的情况，在名人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在平凡人、穷人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人都要寻求一个爱的满足，都渴慕一种爱的充满，但是往往最终结果是爱的失望、失落。在教会里面可能失落以后更受伤害，有很多人很难再回到教会，因为他们的爱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平衡。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日本的残疾人，他是坐轮椅的，他是一位音乐家，从外表看他非常的开朗，与众不同。第一次见面是他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就像老朋友一样，这在日本人当中非常非常少见。等我第二次与他见面，我就向他传了福音，分享福音，把福音非常非常清楚地给他解释了，他也表达愿意接受，前一阵还跟我通信说他愿意受洗。等我回家以后，他通过信息告诉我，实际上他非常的孤独，这个日本艺术家非常的孤独，因为他残废了，他没有儿女、妻子，很多人不愿意跟他说话。日本人都是比较冷漠的，都是面无表情的在走路。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商场里面会跟我的女儿打招呼的原因，可能看上去没有那么冷漠啊。我们走路的时候，他就嗨，我立刻笑容啊，嗨，我们就认识了。但日本人绝对不会的。对这样的人走路你怎么会说嗨呢？会笑呢？所以他没有这样的满足。我就把日本基督徒唱的福音的歌曲告诉他，他 他听了以后非常受安慰，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跟师母过去在教会做了很多年轻人事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是男生缺乏父亲的陪伴，很多都是在单亲的或者妈妈的带领下成长的，因为他们没有父亲的陪伴，他们的人格性格成长并不完全。我也认识一些父亲，他们有很好的工作跟资源，他们给儿女提供一切所有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跟儿女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与儿女处亲密的关系。原来我发现他们跟自己的父亲也没有亲密的关系，这又说回到亲密的关系。大家认识这个人吧， Andrew Rio， 他是荷兰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主办了斯特劳斯的乐团，他的场面搞得非常宏伟，都是真实的场景，上万人的音乐会，也演奏了许多圣乐圣诗。这个人他的背景是天主教，他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从小对他要求非常的严格过分。等他长大以后，他这样评论他的父母， My parents could not cope with me being happy. They were jealous. Can you imagine that? Parents jealous with their kids. 我的父母无法接受我的快乐，他们嫉妒我的快乐，所以他一生并不快乐。你看他拉小提琴很快乐很高兴，实际上在他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快乐。他已经非常有名，他拉的是意大利最好的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上百万的，但是内心因着跟父母这样的关系他并不快乐，他很苦恼，非常苦恼。而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所有这些渴望当中，父已经把他的怀敞开，以他的爱子进入我们当中，邀请我们回到他的怀中去，使我们这种深深的渴慕、失望、伤害可以得到满足，在父可以得到满足，而且是完完全全的满足。在人间，不管我们多么有名、多么成功、多么有理想，最终我们仍然不会满足，像这个 Andrew Rio 一样不会得到满足。因此在2025年的父亲节，我要邀请所有的父亲弟兄们首先来回应这一位爱我们差遣的爱子进入我们生命的天父。其次我也邀请所有的姐妹们、朋友们还没有信的，来接受、来认识、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敞开他的心怀接纳我们的天父。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只有天父的爱才可以填满，而天父的怀中有许多爱的居所，也等候着我们去居住，等候着我们去得到最终的永恒的满足。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父亲节见父亲，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我们讲了一共三点：从神见父亲，从子见父亲，从怀见父亲。几个挑战的问题：首先，认识神与认识神为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认识神必须升华？第二，既然没人看见神，人又如何能认识神呢？这是很好的福音问题。第三，请描述你与自己父亲的关系，或者与儿女的关系。第四，你心中被父爱所满足过吗？你要被天父的爱所满足吗？教会事工如何提升父亲、弟兄、男人的责任、使命？如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儿女在父亲节向您献上感谢，感谢您为我们的父，为教会的父，为教会弟兄姐妹的父，也为世人的父， 感谢您差遣您的独生爱子，从您的怀中进入世界，彰显了您的爱，彰显了您的救赎，彰显了您的心意。今天我们所有听见这个信息的人在这里要回应，父啊，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父，感谢你彰显你的爱，感谢你敞开你的心怀来接纳我们。我们今天愿意回应，我们今天立志回应，我们要回到父的怀抱当中，使我们人生的渴慕、失望、痛苦、伤害得到真正的满足。我在这里特别为教会弟兄姐妹，为活水教会弟兄姐妹在场在线的线上祷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被父的爱所满足，仍然活在失望、流亡跟伤害当中。求你医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归向父你自己的怀抱。我们也为我们所有的亲人朋友，我们还有没有信主的父亲们来祷告，愿你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回应这位慈爱的天父，敞开自己的心怀，赐下自己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的天父，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你国度的子民。也祝福我们活水教会众弟兄姐妹在每一个星期的生活侍奉见证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天父，归向天父，也把天父的爱在芝加哥 Naperville 这个地方，在宣教的工厂，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更好的更真实的活出来。愿父亲节成为多人的祝福，共人众人的庆祝。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